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2026年2月2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发表国庆咨文，高亢的口号，低迷的民调。第二个是德国总理梅尔茨访华。第三个是 CIA 向美国科技巨头通报台海风险。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2月25号上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梅尔茨就任总理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梅尔茨临行前在柏林对记者说，德国必须推行去风险化的政策，但和中国脱钩只会伤害自己。德国希望和中国建立平衡、可靠、规范的公平伙伴关系。梅尔茨这番讲话显示了他对中国的复杂心态，一方面要深化中德经贸合作，另一方面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梅尔茨要在两条道路之间找到平衡。那么中国在2025年取代美国，再次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890亿欧元，同比增长了220亿欧元。德国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去风险行动计划，目标是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提升产业安全和韧性。梅尔茨这次访问率领了30多位德国龙头企业的负责人，涵盖汽车、化工、生物医药、机械制造等支柱产业，包括德国的三大汽车厂，大众、宝马、奔驰。梅尔茨2月25号的日程安排是上午和总理李强举行双边会谈，午餐后出席德中经贸协商委员会的会议，下午梅尔茨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讨论双边关系以及经济和安全政策问题。梅尔茨2月26号的日程安排，上午参观故宫，那么访问梅赛德斯奔驰集团，然后去杭州和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会晤，访问这个宇树科技和西门子能源。可以看见宇树科技在中国政府心目中的地位啊，这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联合国大会2月24号以107票赞成、12票反对、5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支持乌克兰持久和平的决议，捍卫乌克兰的国际边界，并对俄罗斯加剧袭击平民和关键能源基础设施表达关切。俄罗斯、白罗斯、苏丹投了反对票，中国、美国投了弃权票。你现在看看美国现在跟哪些国家为伍啊？那么联合国这次投票在乌克兰战争四周年纪念日举行，它被视为与乌克兰战线团结的一次考验。那么这次决议没有法律效应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具有政治分量啊。川普政府再次展现了他们失去的底线。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行动司副司长谢尔布尔2月24号在记者会上说，东南亚电诈园区是中国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操控，而且它运转已经工业化，它是一种工业化运转的跨国犯罪网络。谢尔布尔刚刚结束了对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实地考察，他走访了好几个电诈园区啊。谢尔布尔说，这些诈骗中心规模之大，作业之工业化，必须亲眼所见才能明白理解啊。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准备好领导全球打击跨国诈骗活动啊。美国司法部2025年10月起诉了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 那么城市有10个电诈园区啊，全盛时期每天诈骗收入达到3000万美元啊。美国司法部指出，城市和中国的公安部、中国的国安部都有关系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指出，东南亚的电诈集团每年的诈骗收入高达几百亿美元，所以一定要全力打击啊。这是第四、第五。《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23年7月在硅谷的一家安全简报室向苹果的 CEO 库克、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超威的 CEO 苏姿峰等科技企业的高管进行了机密简报啊。当时就警告说，中国有可能在2027年前后啊对台湾动武啊。那这是23年7月的啊。那么这场机密简报凸显了一项重大的风险。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或者是被封锁，它不仅会冲击美国科技企业的供应链，全球经济也将会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啊。那么目前台湾掌握了全球 90% 以上最先进制程芯片的产能啊，台积电生产苹果所有的自研芯片，所以库克会后说他现在睡觉都睁一只眼睛啊。那么这场简报会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波恩斯、国家情报总监这个海恩斯主讲。那么他们指出，中国军事开支持续扩张啊，那么战备训练强度提升，显示2027年的时间点的风险不可忽视啊。而且美国官员多次说，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解放军在2027年之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啊。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2022年的机密报告指出，如果台湾芯片供应中断，美国 GDP 会下跌 11%， 那么衰退幅度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2倍，中国的经济跌幅可能达到 16%， 全球经济损失会超过10万亿美元啊。那么这些数据都会使得美国将台湾半导体议题正式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2月24号宣布，将会从印度、印尼、老挝进口太阳能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和太阳能电池，征收初步的反补贴税啊。那么从那个美国是去年从这3个国家进口的太阳能产品金额达到了45亿美元，占太阳能产品进口总额的2/3。美国对这3个国家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是堵截中国光伏产品通过第三国洗产地进入美国。那美国的调查显示，中国光伏企业通过在印尼和老挝设厂，简单的组装中国生产的硅片啊，那么规避直接针对中国的双反关税。那么印度既有本土品牌，也有大量的依赖中国供应链的代工厂啊，所以过去几年印度、印尼和老挝的太阳能产品对美国出口异常暴增，所以美国认为这是爆发式的增长，有绕道出口的特征，所以就把关税加起来。这是第七、第六、第七。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多伦多地区的房地产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大多伦多地区一月份各种类型的住宅平均成交价97万3000加元，同比下跌 6.5%。五年来第一次跌破了100万加元的关口啊。那么其中独栋成交价127万8000，同比下跌 7.2% 啊。那么公寓 平均成交价60万4700，同比下跌9.8%，公寓的跌幅更大。公寓的成交价和2022年的峰值相比，跌幅超过20%。那有些人，有些加拿大人在2022年房价高的时候买了楼花，就是期房，那么现在正在为贷款苦恼，因为什么？因为房价他买的时候，房价那么高，他原来首期是够的，结果房价掉下来，他去向银行贷款的时候，银行不会给他贷那么多，所以贷款会有问题啊。那根据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局发布的2026年市场展望和年度回顾报告，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房价今年将会在100万到103万之间波动啊，因为房源充足，买家会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尤其在公寓啊。但是对于正在观望的购房者而言，今年可能是值得密切关注的市场窗口期啊，大家要小心一点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是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的时期，经济不确定性它的风险就比较高，风险高啊，那么你搏到了，那风险回报就高，你搏错了，那你要付出代价，所以这个时候要小心啊。第八，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去年24700对新人结婚。24700对啊，同比下降了6.2%，这是疫情后的最低值啊。新加坡人2020年结婚人数降到了低谷，只有22651对啊。那么原因是疫情打乱了他们结婚计划。那么2021年到2022年结婚人数短暂的回升。2022年达到峰值，当时是有将近3万对人结婚。那么从2023年到2025年，结婚人数连续3年下跌啊。那么2025年跌到了10年来的第二低，仅次于2015年。那么结婚人数下降直接影响什么？新生儿啊。那么新加坡2025年的整体生育率只有 0.97%、啊、基本上和2023年持平、啊、低于这个 2.1%、啊、2.1% 才能够人口世代交替， 0.97% 1都没到、啊、那么新加坡2023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是 18%， 属于深度老龄化社会，和中国一样。那么日本、韩国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都存在结婚少、生育少、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九，彭博社报道，截止2月24号，韩国股市总市值达到3.76万亿美元。那么去年以来累计增加了2.23万亿美元，那么韩国就超过法国，成为全球第九大股市啊。就在一个月前的1月28号，韩国股市总市值达到3.25万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第十大股市，一个月就从第十越过了法国，成为第九啊。那么韩国股市今年涨幅迅猛，上涨的原因是全球人工智能热潮，那么韩国科技股强势上涨。2月25号开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是6022点，那么第一次突破6000点，涨了 0.9%。 那么过去14个月，韩国综合股指已经上涨了 145%。 金融时报报道，韩国有大量的散户涌入这个 ETF 啊，那么要吃这一轮牛市的红利啊，小心啊，散户一入市啊，该要调整了啊。 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2月24号宣布，对美国的社交媒体 Reddit 处以1447万英镑的罚款，理由是 Reddit 的服务条款写着13岁以下儿童不能使用 Reddit， 但是 Reddit 没有采取措施核实用户的年龄，而是任由用户填写年龄，导致13岁以下的儿童接触到他们不该看到的内容，违反了英国数据保护法和儿童隐私标准。那么 Reddit 是05年成立，总部在旧金山。 Reddit 和其他的社交媒体区别是， Reddit 社区讨论为核心，用户可以发帖、评论、投票，内容是由社区自己筛选和排序，所以很多新闻、很多爆料，也有很多技术讨论啊，最早就出现在 Reddit， 然后慢慢的媒体引用。Reddit 表示会对英国这项处罚决定提出上诉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川普的国情咨文啊。美国总统川普2月24号晚上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这是川普第二个任期的第一份正式的国情咨文。那么在长达98分钟的演讲当中，川普以美国的黄金时代为题，那么强调他所推动的经济政策，并且提出新措施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川普一开场就说，美国在他的领导下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逆转，他将会应对美国面临的各种威胁。川普接着把话题转向经济和战争。川普说，他从上届政府接手了一个糟糕透顶的经济。他说，一年过去了，他的政府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实现了世纪的逆转。他说，美国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这个时候现场共和党人就在那高喊 USA， USA 因为要盖过反对者的喊叫声，这是国情咨文的特点。川普说，如今美国边境固若金汤，敌人闻风丧胆，军警实力雄厚，美国再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个川普和他的川粉们非常重视受到尊重的问题。那么川普指出，美国的通胀正在急剧的下降，在过去12个月核心通胀降到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川普说，这个川普表示，说到掠夺美国的腐败，没有比明尼苏达州更令人震惊的例子了。他说，估计索马里裔的社区成员从美国纳税人手里掠夺了190亿美元。川普说，我们掌握了所有的信息，而实际数字不止于此。现场就有人喊，你在撒谎。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奥马尔向川普喊，你害死了美国人。川普反驳，你应该感到羞耻。川普接着说，他兑现了承诺，美国石油日产量已经超过了60万桶，天然气的产量创新高。川普说，美国从委内瑞拉获得了8000万桶石油，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现在由美国政府接管。这是对的吗？这是对的吗？川普在演讲中说，宣传他的减税政策，他批评民主党反对减税方案。川普呼吁民众注册川普账户，这是2025年共和党税改法案中为儿童设立的新投资账户。联邦最高法院上个星期对川普的对等关税做出了违宪裁判决。川普在演讲中强调，最高法院的判决后他实施了新的关税。他说，实施新的关税获得了法律授权，完全不需要国会批准。川普说，我相信由外国支付的关税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现代所得税制度，从而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 这是违反常识的说法啊。在演讲的最后几分钟，川普把他的任期誉为美国的黄金时代。那么有几十名民主党人缺席了这一场国情咨文，还有一些人在演讲期间离场。德州民主党众议员这个格林，艾尔格林举着一块牌子，写着黑人不是猿猴啊，这个就举给川普看啊。后来呢，他被护送出了议事厅啊。川普总统的社交账号这个上个星期发布了一段视频，把前总统奥巴马夫妇的头安在两个猴子的身上啊。川普的嘉宾包括查理·科克的遗孀啊，艾里卡·科克，以及美国男子冰球队奥运奖牌的得主啊，队员啊，主要队员，但是有四个队员没有出席啊，没有来啊。民主党人则邀请了爱泼斯坦受害者以及至少十几位受本届政府移民政策影响的人士啊。众院议长约翰逊邀请了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女儿黎彩作为嘉宾啊，出席这个川普的这个国情咨文演讲。四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出席了这次演讲，那么其中包括上个星期参与多数投票推翻这个川普全球关税的大法官啊。那么川普进入众院议事厅的时候，和四位法官一一握手啊。纽约时报记者奥地利采访报道说，几个月来我采访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几十位工薪阶层，其中包括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披萨外卖员，阿拉巴马州的一位退休社工，他们很多人都谈到当前勉强糊口的生活状态，他们为此感到沮丧，很多人为了节省开支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而且根本没办法为退休攒钱。有些人原本是期待物价能够像川普承诺的那样迅速下降，而另外一些人则表示他们理解经济复苏需要时间啊。弗吉尼亚州州长斯潘伯格代表民主党发表回应。斯潘伯格指出，川普在向美国人民撒谎。斯潘伯格说他撒谎，他找替罪羊，他转移视线啊。川普的移民政策并没有让美国人更安全。他说，每一分钟用来散布恐惧就意味着少了一分钟用来调查谋杀案、侵害儿童的犯罪，以及那些诈骗老年人毕生积蓄的犯罪。斯潘伯格指出，川普的贸易政策令美国家庭支付了1700美元的关税成本，中小企业受到了损失，农民也遭受了损失，甚至有些人每天都在失去市场，美国民众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斯潘伯格谴责川普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明尼苏达州，对移民采取暴力镇压的行动。斯潘伯格说，他们在街头杀害美国公民，蒙面作案，逃避责任。纽约时报指出，川普强制科技公司自建电厂的要求虽然听上去受选民的欢迎，但可能会导致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下滑。美国科技界对于川普要求自备电力的想法感到震惊啊，认为这可能会引发硅谷与华盛顿之间的新一轮冷战。纽约时报批评川普有关黄金时代的叙事忽视了底层社会的撕裂。Politico 则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总统第一次在国情咨文中如此详细的针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提出了一个限制性的要求。PBS 新闻指出，川普总统声称关税收入拯救美国，这个观点是错的。 几乎所有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德国基尔研究所和哈佛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都研究了谁在支付关税，他们一致认为几乎所有的成本都是由美国企业和美国的消费者承担。 PBS 指出，川普的大规模减税法案导致国会分裂，川普声称已经争取到来自全球各地超过18万亿美元的资金承诺。 PBS 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个数据的来源，白宫公布的数据是9.7万亿美元，那么其中包括其他国家的私人和公共投资承诺。卫报指出，川普关于能源价格的说法有误导性。从2024年到2025年，美国家庭平均能源账单上涨了 6.7%。 川普曾经多次承诺，他重返白宫之后一年内会将电价减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CNN 指出，川普在吹嘘自己的政绩时提到，他接手时通胀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拜登政府后期2025年1月的通胀是 3%， 远远低于任何历史最高水平。 BBC 指出，实际情况是川普的第一个任期通胀更高，2022年6月通胀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 9.1%。 拜登任期后两年半通胀才开始大幅下降。川普声称某些州的汽油价格低于每加仑 2.3 美元，但是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没有一个州的油价那么低。路透社的评论说，食品、杂货、住房、保险和公用事业价格高于几年前的水平。上个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季度经济增长放缓幅度超出预期，而通胀却在加速。路透社指出，川普声称他结束了8场战争，这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而且他没有提到乌克兰战争，当天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4周年的纪念日。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总统表示他开启了经济繁荣的新时代，但他没有说的是我感同身受你们的痛苦。川普国情咨文的核心在于，他试图说服美国民众经济状况比大家想象的要好，但是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川普的经济政策并不满意。上个月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总统是否关心像你这样的人，是否为中产阶级着想，以及是否把重心放在正确的事情上时，选民对川普总统的评价都很低。根据无党派民调机构库克政治报告的民调平均值显示，41%的人认可川普的工作表现，57%的人表示不认可川普的工作表现。差距从去年的从去年三月的2%扩大到现在16%。在独立选民当中，不认可川普的比例达到 66%。 华尔街日报上个月的民调结果显示，56%的选民认为川普的优先事项不正确，58%的选民不赞成他对通胀的处理方式。共和党的策略师马修巴特利特表示，川普与其大肆宣扬积极的经济数据，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解决民众的经济焦虑，这样做可能会显得 现在这样做容易显得脱离实际。他说，我不确定啊，你鼓舞人心的演讲能改变你的电费，改变你的食品，改变你的杂货账单或者学费啊。这说的有道理吧啊。好吧，那这就今天的主题啊。今天主题就这些，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以前也报过啊，川普在他刚刚上台的时候曾经发表过一次这国会演讲，那就不是国情咨文，那是国会演讲啊。那次演讲更加气势磅礴啊。那这次呢，这个调门降了一些，但是仍然非常非常非常有气势。川普的演讲说明他的身体还是很厉害的啊，很有底气啊。情绪，终于有人撕破东南亚电诈园区背后是中国政府这个明显的窗户纸了。说的对啊，那么多中国人被东南亚的电诈园区诈骗，中国的警察还要以防止诈骗来阻止普通人正常的从银行取钱。中共自编自导自导的诈骗真的是太不要脸。我认为全是白手套，都是共产党干的。为什么这么说？你想一下，如果这些电诈园区他们没有电话号码，他们没有微信公众号，他们没有受害者的资料资讯讯息，电诈园区怎么运营？根本没得运营。那这些资料从哪里来？都是从中国来。那中国的资料谁给他们的？谁掌握这些资料？他不都中共掌握这资料啊？你说啊，都是私人卖出去的，怎么可能？你卖第一年可能，能卖第十年吗？那是不可能的啊。情绪，今天是美国股市专场，我的美股跌得不敢点开看。Trump 每个秀骚操作言论发出，我的股票就跳下水。谁来把 Trump 敲晕，让他停下来啊？情绪， Trump 就像一个精神病人，把美国国会变成了马戏团，大家都在看戏啊。提问，川普的政策让美国人民蒙受损失，中小企业利润蒙受损失，就连农民的农产品的收入都蒙受损失，到底是谁受益了？他自己啊，你看川普集团挣多少钱，他自己家族花了多少钱，他就是自己啊，每次他自己都要搞到钱啊，没有别人啊。那比如说他的那些阁员啊，搞到钱啊，马斯克呀，啊，对吧？那是一个亿万富翁的那个，亿万富翁的那个都有办法搞钱啊，精明的很，厉害的很啊。情绪，加拿大人也遭受了损失，我平时喝的咖啡价格翻了一倍啊。情绪，拿中国跟日韩新加坡比较，中国配吗？中国人都是人家都是发达经济体，人家都是富后再老，国家有承担老龄社会的能力。 OK， 好吧。情绪，不知不觉已经四年了，希望乌克兰战争早日结束，还乌克兰人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乌克兰告诉我们什么？乌克兰告诉我们，谁都不要相信啊，所有的东西都要握在自己手里啊，谁都不能相信。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拉拢一些叫什么大牌啊，支持你啊。但是首先你手里上得有东西，你手里上要是没东西，那大牌也不理你。所以一个手里要有东西，第二个要拉拢大牌 啊，你才能够活得，至少能够正常的活下去啊。当年就是相信了 Clinton 的鬼话，把核武器销毁了，就不应该销毁核武器。所以我就说，西方的伪善啊，现在不认账啊，一个个都签了字的，一个个都不认账，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西方啊，一定要自己手里握着。台湾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武装起来，谁都不能相信啊。但是要跟美国搞好关系，要帮美国做他想要的事情，跟美国交换利益啊，有利益跟他交换，那你才有，他才会保护你啊。情绪朋友的公寓在多伦多 Chinatown 靠近多大？2020年购入，管理费300加元，六年后的今天，管理费涨到了900加元，900加。租金还在跌，房东要包水电包暖气才会在租金市场有竞争力。朋友，现在这个房子有租客，收支此消彼长，每年负收入，差不多地税额度，表示已经知足。人口政策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影响真的不言而喻。对呀，移民政策影响很大啊！移民政策情况，我是2月23号从广州的新第三航站楼离境回日本。以往海关检查是一个走过场，这次通过海关的时候，持有日本护照的要人工确认，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要确认什么内容，只是让我等着啊。我以为这就是出境检查，谁知道还要接受一个正常的出境检查。因为携带了父母给的10000美金，据说可以携带5000美金以下，我很紧张。但 X 光过机检查行李没有问题，同时也没有被询问取消户口的事情，可感觉到中日关系紧张的影响。嗯，反正就没什么好戏呗啊。情况，去年12月5号去河北老家参加亲戚的葬礼。一个亲戚说，我们村1到12月死了58位老人，生了7个宝宝，村里人口是5800人。亲戚的村子是唯一一个专做红白喜事的饭店，人口问题之严重可见一斑啊！还有专做红白喜事的饭店，那我们那里是有个大师傅帮着做。不会有专门的饭店啊，通常就是搭一个棚子啊，然后就很多桌子，临时借来很多的桌椅板凳啊，这叫吃席啊，吃席是这么吃啊。观点，台湾武装自己加强战备是为了不要开战，我认这个逻辑是对的，让中国明白开战的代价有多大，这个这样可以降低开战的风险。反正呢，你要打得赢，就不会有战争；你要是打不赢，就有可能有战争啊！你要是不想打，那肯定会被征服啊！被征服的后果是什么？你看一下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工教，全部被杀掉了。所以呢，解放军要是登陆台湾，第一个要抓的是谁？就是国民党。国民党抓到之后会怎么样？就像大陆一样，全部杀掉，你信不信？啊，所以国民党自己要想明白啊，共产党要是到了台湾啊，一样会把你们杀掉的啊。你想一下，当年49年、50年啊，那叫镇压反革命。台湾会再搞一次镇压反革命，先抓的就是你们国民党，你开玩笑，真的是啊！所以台湾国民党千万不要打错了算盘啊！观点：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上学到任何教训，之所以历史不断的重复，我认为是人本身有一种 觉得自己不一样的思想，觉得自己比起以前的人比较幸运，比较高明。其实实际上大家的智商是差不多的，蠢人为这个社会带来的危险比坏人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真正的验证，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蠢人是不知道自己是蠢的。看什么样的国家，看什么样的人民，看这个社，看这些人民，他们真正的智者，真正的有地位的人，他们怎么样去引领他们的社会。我觉得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高位的人，身处高位的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胸啊？身处高位的人自私，没有公德心，没有品格，那这个民族就完蛋了，就死定了啊！那这些老百姓那就非常的可怜啊。通常我认为基本上是由这部分人决定整个民族的生存状况啊！你看看中华民族，你看看这些顶上的这些人，全是乌龟王八，真的是啊，没几个好人，天天仁义道德讲得好听，但是你看看中国的那些顶层的这些人干的那些鸟事啊。提问：黎智英女儿受议长邀请出席川普总统国庆咨文演讲活动，对黎智英会有帮助吗？因为已经判决了，当然会有帮助呀。这个议题就变成了一个国会的议题呀，啊，当然有帮助啊。但是到底会怎么样推动，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川普总统讲过两次他会帮助黎智英。但是他两次都没有实现啊，川普就是一句话，但这句话他不讲，为啥？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得不到什么好，他不愿意没有交换去做一件事情啊，这就是川普啊。提问王老师是否可以做一期国内目前一线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深圳这两个经济相对好一些的城市，正处级以上公务员年收入的征询。什么叫征询？啥意思？不包括各种难以猜想的福利，以税后一年到手现金为主。你说的是啥？你是说他们的收入吗？第一个，我这里不唱堂会啊，所以我们不能点唱。堂会是我想唱什么，你们就给我唱啊。我这里没有，我这里不是唱堂会，我们是新闻服务。新闻是什么？新闻就是发生了什么，我就告诉大家什么。那我就没有这种堂会服务啊，抱歉啊。但是呢，你说的处级以上的公务员的年收入各地不一样。北京、上海跟深圳，各个单位有不同啊，有些单位高一点，有些单位低一点。如果要做这种题目的话，你说很难。税后一年到手的现金为主，不知道这个要做，要投入一些时间去调查啊，我做不到，我已经离开一线啊，抱歉啊。我要是在一线跑新闻，我可以去做，这是个好题目啊。一个处级干部，他一年到手的年收入啊是多少？情况现在的情况跟一年前跟两年前情况又不大一样啊。Interesting, 但是我现在做不到。观点：在关税失利和民意转冷夹击下， 川普想要借着国情咨文重新讲述他的经济叙事，想要凸显他的内政政策以后的走向。可是基于他之前的关税政策，让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川普失去观望的信心，之后美国分裂的越来越严重，也会很极端。美国社会一直就是分裂。当你有民主党跟共和党的时候，当你有 liberal 跟保守派的时候，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分裂的。什么叫分裂？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不干涉你，你也不干涉我，我们不要统一思想。最不分裂的国家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统一思想啊。一个正常的国家本来就是分裂，本来就是分裂的。一个分裂的国家能够共同的做一件事情，这是什么？这就是国家的理念，国家的理想。所以分裂不是问题啊，分裂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在分裂的时候还能够顾及到我们共同的理念，这个很重要啊。川普的问题是什么？川普的问题是他讲的所有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做到了。什么事情？反移民做到了。反移民是做到了，这个做得非常彻底。其他都在烂尾，川普讲的所有全部都在烂尾，没有一件事情做到。乌克兰战争没做到，啥都没做到。比如说像现在这个伊朗，伊朗说要打，我不相信他会打。为啥？为什么要打？你想川普什么出身？你想一下川普的出身，你就知道川普不会打仗。川普派人去抓人那可以啊，这个打仗我觉得他是不可能啊。而且他打伊朗干嘛？为什么要打伊朗？为了核问题吗？能谈为什么要打？这是不可能的，那都是神经战啊。所以有关伊朗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一系列的表演我都没有报道，因为我觉得浪费大家时间，浪费公众时间。所以到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打，说要干预的时候，结果死了三四万人啊，结果川普屁都没放一个。所以川普很多议程他都跟他的个人利益有关啊，委内瑞拉跟他个人利益有关，都是跟他个人利益有关的。他有些事情他明明一伸手就能搞的事情他根本不搞，为啥？没利益，没利益点。其实若是可以的话，入日本籍了就不要跟中国海关讲中文，可能会有点帮助。 OK， 观点，我这一生都在去中共化，不说社会主义词语，不用社会主义思维去看待问题，虽然很难，一生努力，希望可以慢慢的进步。OK， 去中共化，这是个好词儿啊，这是个很传神的一个词汇啊。其实呢，我们在中国接受教育，我们在中国长大，我们脑子里装了很多中共化的东西啊。你说的这个去中共化，很多人很难做到，因为其实他需要一些条件啊，需要一些条件。你比如说我做新闻工作，做新闻工作去中共化就变得非常迫切啊，特别是表达和思维方式更重要啊，思维方式更。所以我在香港当记者的那几年，那很痛苦，相当痛苦，因为你会，因为你的稿子会不合格啊，所以那是强力挤压啊，强力挤压不容易 啊，做到不容易啊。观点：近代政治人物，我只敬重一个人，一个骑士，一个贵族，汪兆铭，也就是汪精卫。OK， 啊，汪精卫要好好的了解这个人啊，这是个非常值得大家花点时间去了解的人啊。他的很多的讲话，你现在来看啊，很有远见啊。观点：中国的洗脑教育造成了很多逻辑问题，比如从小历史书上讲农民革命都是好的，哪怕黄巢这样的人，中央集权是进步的，永远都加一句加强中央集权，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自己的统治服务。那想要跳出这样的逻辑陷阱真的不容易，在这样的洗脑教育下，普世价值反而显得不正常。你跳出那个环境，原来洗脑的那些不逻辑的思维就不正常了啊。其实王先生说的对，正常的国家在政策或者立场上求同存异，有共同的方向，对国家很重要。看看现在的蓝白阻挠国防预算的嘴脸，真心希望台湾的国会也可以懂得这个观点。嗯，蓝白他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啊，蓝白他们背后有利益点啊，他们一点都不傻啊，他们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因为利益在驱动啊。其实中共的历史都在丑化汪精卫是个大汉奸，那不仅仅是中共，国民党也丑化，中共国民党都在丑化汪精卫啊。汪精卫可以去好好了解一下这个人啊。王老师可以谈谈拯救美国法案吗？我觉得公民投票出示合法证明是个没有争议的事情，为什么民主党和左派都反对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简单常识的问题，如果反对不会影响民主党的民意基础吗？那我跟你讲个基本事实，最早提出这个要求的是谁？是民主党，理解吗？啊，所以你去了解一下。嗯，我不讲啊，你自己去查一下资料。最早提出这个身份啊，要搞清楚身份的这个是民主党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要不要再说一下？好，情绪。希望所有离开中国的人可以远离中共洗脑的错误历史，可以尽快的融入正常的国家，让自己敞开心胸，接受新的正确的观点，让自己落地生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两点，有两点很重要，就是首先要放弃微信，要放弃微信，要放弃小红书啊，要放弃这些中共意识形态延伸的平台啊！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不要谈什么不要怕这个要离开洗脑这一类的东西。你要不被洗脑，你就要放弃这些所有的你认为很方便的、很舒服的这些社交平台啊！这个第一重要的事情。这第一条，第二条，要好好的选择你获得信息的平台，就是先要解决放弃那些的问题啊，基本上你要把所有的简体字全部放弃掉啊，然后你去开始接受外部的信息来源，要洗涤你的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决定一切，基本上决定一切啊。如果你怎么挣扎都没有用，如果你不解决信息源的问题，因为信息源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你的认知啊，你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思维，你的思维 决定了你的思想，决定你的三观。所有的一切从哪里开始？从认知开始，从你获得信息的来源开始。如果想做到这一点，你想真的啊，真的这个脱离洗脑的错误历史，你就首先要放弃那些简体字的平台啊。做不到这一点，那你就自己想清楚啊，你要接受的是什么啊？提问：身边的朋友无论体制内外都很焦虑，大家都在讨论移民、经济衰退、洗脑教育，没有文化的、没有希望的氛围，普通人怎么办？谁都是普通人，没有区别，我跟你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就是做普通人能做的事情。嗯，还是那句话，过好自己的日子。啊，努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搞定你自己的信息来源啊。焦虑，我不知道焦虑啥。如果你对经济前景不看好，你要么躺平，要么别投资，没有别的办法呀。如果你不离开的话，你要么就离开，你觉得这地方我待不住，我带了有风险，我就离开。你不能离开，那就坦然在那里生活。为什么又要这里坦然，又在生活，又要焦虑？那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没有希望的氛围，你不用跟他们在一起啊。如果你生活的那个氛围是没有希望的、绝望的氛围，你不想在这个氛围当中，你就离开那些地方。自己找一个有希望的氛围的地方待着，你说呢？啊，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你把你问题简单的问，你到底想问啥？你到底问题是什么啊？不要讲那么多前提。很多人喜欢讲啊，这个前提那个前提，然后再来问一个问题。不用，你就讲一句话，你的问题到底是啥？我头疼，我饿了，我没钱，我想挣钱。你就跟我说，简单的说这些问题好不好啊？我们在沟通。中国领事馆会经常搞联谊会，不管是绿卡还是留学生都会被邀请。另外微信小红书太方便了，大部分移民中国的人还是离不开，离不开就不要谈洗脑的问题啊，就一定是被洗脑的啊。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上来就提这个问题，就是这是最本质的问题。你没办法离开那个文化母体。微信、小红书，它其实不是仅仅是这两个平台的问题。但是它有代表性，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文化母体，中共建立的一个文化母体。离开中国的很多人在海外，他仍然生活在中共的那个文化母体当中。我认识很多人，他们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他都在微信和小红书上，啊，或者是抖音上，啊，他们都是在这里面，这就在中共的母体上，你怎么可能跑得开洗脑的问题？为什么有网信办？网信办是干什么的？网信办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啊。提问：如果我们和孩子在国外落地生根，孩子目前在美国公立小学接受教育，请问如何帮助孩子学习中文？我不知道，我没有让我的孩子学中文。啊，你都落地生根了，你学中文干什么？我的孩子就跟我会讲中文就好了，就可以了。我没有要求他学中文，他除非有一天跑来跟我讲：“爸爸，你教我中文吧。”我就教他啊，但是我也不会亲自教他，我会让他报个什么班，让他去自己去学，我不会要求他学中文。有一个非常失败的例子，就是我姐姐 我姐姐有一个儿子，他是个混血儿。我姐姐是个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中国文化。我这个小外甥从开始讲话开始就要他讲中文，讲到现在，我来到美国见到他还是只会九九，还是这样讲话。为啥？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学中文，学中文打功夫啊，打中国的武术啊，学中国的功夫，搞了一堆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浪费时间。他一美国孩子，他一个美国孩子，他根本就不打算去中国做事情，他为什么要学中文？你说一下他为什么要学中文啊？你说我是中国孩子，你的孩子不是要变成美国孩子吗？为什么要学中文？反正我不要求我的女儿学中文。他在家里会跟我讲中文，我会跟他讲中文，他也会跟我讲中文。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他讲他的一些功课什么的，他还是会跟我讲英文。所以他要很流利的表达，就是他很想表达他的想法的时候，他会跟我讲英文。但是平时我们吃饭啊这些，中文他可以讲，所以我从来不要求我的女儿学中文啊，除非他自己有需要。所以你问这样的问题，我答不了你啊，因为我看见有很多的人安排一周末让孩子去中文学校上课，用的就是中国的教材啊，这些中文学校来路都有点可疑啊，等等。我反正我是不会让我的女儿上这些中文学校啊。情绪放弃所有简中平台，结果越来越没人聊天了，和中共化思维的人也聊不下去，还好自己不怕孤独。你难道不认识其他的人吗？美国有这么多中国人呢、啊，全世界都有很多中国人啊，而且不一定非要跟中国人交往啊，跟外国人交往也一样啊。你就是外国人，你本地人交往，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放弃简中平台啊，也把自己的思路打开啊，特别是年轻人啊，多交往其他的人，我觉得更有必要。我倒不是说非得融入，而是你要让你的生活有新的内容啊，有新的内容，你要面对这些新的生活内涵，你才能改变你自己。如果你全部都跟中国一样，你跑出来干啥啊？对吧？啊，孤不孤独？我一点都不觉得孤独，我也没有天天到处见人。就像你平时上班一样，你上班下班回家不？你除非你跑外勤，你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没有天天见人。我也是下班回家吃饭，上班也就是这些同事，也没有见到很多人啊，是这样的啊。有孤独吗？我没觉得孤独。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怕孤独啊？没别人活不下去了吗？好奇怪啊。观点：要真正离开中国，就应该把所有中国系的 APP 全部删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切断这种来自中共文化母体的联系，这个是最重要的。切断它的联系，切断联系之后维持一段时间，让你长出新的根系来啊，你才能够自己成长啊，理解吗？啊，就这意思啊。观点：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不可信，所处环境是否适合生存 和发展只看两样东西，制度和教育。如果没得选，我宁愿躺平。这么绝对吗？把这事情。我经常发现我们很多的人有一种思维方式。什么思维方式呢？就是放弃对整件事情的理解，最好找到某些诀窍或者某些小点，我只要掌握这一小点，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多人喜欢这样，你告诉我一个节点啊，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你告诉我两个指标，那这两个指标呢，我看这两个指标我就知道人民币贬不贬值。很多事情很多人喜欢这样，我告诉你啊，这个女生呢，其实呢，你跟她谈恋爱，你就看她两点啊，值不值得交往啊？你这两点你掌握了，你看这个女生看这两点，你就搞定了。现在的人喜欢这种思维，这种思维是不对的啊。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诀窍，你要判断一个人，你就要总体上去把握他。你要跟他交往，你要听他谈吐，你要跟他相处，你要跟他经历一些事情，你要跟他从言谈举止很多方面去理解了解这个人，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绝对不是说你看两点就能看出来，看不出来。这个网友也是，我就看两样东西，一个制度，一个教育，我就能判断这个地方，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经济不重要吗？福利制度不重要吗？都重要啊。我们对一个世界的认识从来没有捷径，都要全方位的去理解，全方位的去接触，全方位的去理解，最后的通过你自己的方法论去得出一个结论，谁都不用相信，不用去打听别人的看法，养成自己得出结论的习惯，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其别人的补药就是你的毒药啊！什么巴菲特的价值投资跟你有毛关系呀？没有关系。巴菲特告诉你多少你还不知道呢，还巴菲特的投资啊，这个状元的学习方式跟你有毛关系呀？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没有人是能够他人就是地狱，这不是白说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